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好，今天是3月19日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梁十四世在公开接见活动中指出，平信徒分享基督的司祭先知职务。教宗为梵蒂冈成国开启司法年，建设共荣与合一的工具。耶路撒冷拉丁礼宗主教皮扎巴拉书记指出，加沙的人道主义情况依然不容乐观。墨西亚民族从基督领受司祭、先知与君王的职务，借此实现他的救恩使命。教宗梁十四世3月18日在圣伯多禄广场举行的周三公开接见活动中，继续关于梵二大公会议文献、教会宪章的要理讲授，省思了第二章论天主子民的部分，阐述平信徒分享基督的职务。在公开接见活动开始时，聚集在广场上的信众首先聆听了选自伯多禄前书的圣经章节。至于你们，你们却是特选的种族，王家的司祭，圣洁的国民，属于主的民族，为叫你们宣扬那由黑暗中照耀你们进入他奇妙之光者的荣耀。你们从前不是天主的人民，如今却是天主的人民，从前没有蒙受爱怜，如今却蒙受了爱怜。教宗开门见山地阐释大公会议神长们的训导。教宗说，主耶稣借着新而永久的盟约建立了一个司祭的国度，使他的门徒成为王家的司祭。平信徒的普通司祭职是借着洗礼赐予的，使我们以心神和真理朝拜天主，且在人前宣示他们经教会之手由天主所承受的信仰。此外，通过坚贞圣事，平信徒与教会更密切地连接起来，享受圣神的特别鼓励。身为基督的真实证人，更有义务以言以行去宣布保卫信仰。这一祝圣正是圣职人员与平信徒共同使命的根基。教宗指出，王家司祭职务的实践有多种方式，皆以圣化我们为目标。首先便体现在奉献感恩圣祭上，借着祈祷、刻苦与爱德善功，我们见证出在天主恩宠中更新的生活。大公会议概括司祭团体的神圣性及系统性，因圣事及德行表现于实际。天主的圣民也享有基督的先知使命。在此背景下，教宗引入信仰意识这一重要主题。梵二大公会议教义委员会指出，这个信仰意识有如整个教会的一种能力，教会借以在他的信德中辨认所传递的启示， 在信仰问题上分辨真伪，同时更深刻地领悟该启示，并充分地将之实践在生活中。因此，教会宪章指出，信友的全体由圣神领受了富有，在信仰上不能错误。几时从主教们直到最后一位信友，对信仰之道德问题表示其普遍的同意，就等于靠着全体牧民的信德的超性意识而流露这不能错误的特质。教宗还指出，除了这些教会所有成员共享的恩典外，圣神也不断地分施特殊的恩典，用以丰富和建立基督的奥体。我们认识到这些多样的恩典，并因我们能参与天主的救恩工程而向他表达感恩之情，是多么的重要。要理讲授结束后，在问候讲不同语言的朝圣者时，教宗向讲中文的人们致以诚挚的问候。他说，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愿你们坚持善度，以基督徒信仰价值为启发的生活，好能在社会中做和平的工具。我衷心地降服你们。刚正不阿且怀着教会的精神来应用的法律，成了建设共荣的宝贵工具。在梵蒂冈城国开启司法年之际，教宗梁十四世日前接见城国司法人员，向他们强调了这个重点。教宗阐明，在教会内，司法不只是法规的技术操作，更是为天主子民服务的职务。这除了需要法律上的专业能力外，还需要智慧、平衡，以及在爱德中对真理的持续寻求。每个决定、每个程序、每个判决，都应当反映出对真理的寻求。这正是教会生活的核心所在。为此，教宗指出，秉持正直和忠于真理的态度实践司法时，司法便成为社会内部稳定和信任的因素，自然而然地激发团结。谈到这里，教宗勉励在场众人说，因此你们要继续本着正直、谨慎和福音精神来履行这项服务。愿司法始终有真理的光照、仁慈的陪伴，从而让双方在基督内找到其圆满。如此一来，刚正不阿且怀着教会的精神来应用的法律，就成了一项宝贵的工具，用于建设共荣并加强天主子民的合一。有鉴于梵蒂冈城国也在国际领域支持圣座的独立性，是为博多禄继承人的使命效劳的工具，梁十四世在接见梵蒂冈城国司法人员时谈论了其特殊性。教宗指出，在梵蒂冈城国的环境中，执行司法的任务具备格外重要的意义。司法的执行事实上并不局限于解决争端，更有助于法律秩序的保护以及机构的公信力。对程序保障的遵守和法官的秉公持证等等，不只是司法程序的技术工具，更构成司法职能的行使获得威望的条件，为机构的稳定性做出贡献。教宗最后将这些司法人员托付于教会之母圣母玛利亚的转导，并为他们颁赐 宗座降服。随着针对伊朗的战争使整个中东陷入战火，耶路撒冷拉丁理宗主教皮扎巴拉书记与绿洲基金会视频通话时，再次将加沙的局势带回关注的焦点，其人道主义情况依然不容乐观。书记重申教宗梁十四世多次所表示的，暴力只会引发更多暴力和滋长深刻的仇恨。皮扎巴拉书记表示，操纵天主的名义为这场战争或其他任何战争做辩护，是我们在这个时代所能犯下的最严重的罪过。他重申，不存在新的十字军东征，天主与这一切无关，天主临在于那些濒临死亡、处境困难和正在受苦的人中。随后，书记描述加沙地区的人道主义情况极为严峻，这一情况如今鲜少提及。他还提到由美国总统特朗普推动的所谓和平委员会，目前尚未运作，我们不知道这个委员会是否会启动，我也不知道这个委员会想做什么。这位书记还指出，目前已全面陷入僵局，哈马斯在以色列撤军前不愿交出武器，而以色列则在伊斯兰运动未解除武装之前也不愿让步。接着，书记把注意力转向约旦河西岸的恶化局势，他表示，几乎每天都有定居者向巴勒斯坦人民和基督徒发动攻击，在那里行动几乎已变得不可能，大多数许可证也被取消。皮扎巴拉书记总结道，我们始终处于持续的紧张关系之中，对我们所有人而言，局势依然极为复杂。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
步入青春期的少男少女开始对异性产生好奇心，品尝到暗恋、相恋的五味杂陈。在心心相印的恋爱关系中，两个人蜜里调油，越来越亲近，同时也与父母亲越来越疏远。这是一段很正常的成长历程，因为从青春期开始，儿女要学习独立自主，特别是要学习自己做决定。在这个阶段，青年男女要学会分辨自己擅长和不擅长什么，探索自己的塔冷通，好能决定求学方向。同样的，年轻人也要开始认识自己对情感的需求，了解自己适合怎样的另一半，不落入世俗的标准去追求白富美、高富帅。家有儿女初长成的父母需要意识到自己是子女情感路上的引路人。纵使父母这一代也会遇到情感的难题，但是作为基督徒，做家长的并不孤单，而是有教会内的弟兄姐妹能互相扶持。 关于陪伴恋爱中子女的议题，德国天主教妇女协会全国主席，该国天主教友协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成员伯格纳女士，在她的著作《家庭是人生的冒险》一书中，以实际的例子来阐述父母的功课。吃饭时不要一直玩手机。吃早饭时，母亲还在念着安娜，虽然她早已就习惯了，孩子们常常在燃眉之急，还在赶着发短信给朋友，为的只是问某些小事，或有时候只是为了跟他们说一句简单的话。但最近安娜的手机费突然暴增，过去几个星期以来，他用电话和手机的次数越来越频繁，逗留在浴室、衣柜、椅子、镜子前面的时间也越来越久。最后，全家人都注意到安娜一副心不在焉、失魂落魄的样子。
妈，你不懂的，我只是要和朋友讨论一下。
几周前，安娜在女性友人的生日舞会上跟彼得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这天晚上他们聊了很久，便发现彼此有许多共同的价值观，而且能彼此交流，能够互相倾听的感觉实在是太美妙了。而且他们觉得有平等的施与受的关系。那天晚上，安娜和彼得实在舍不得分开回家，此刻他们眼中就只有彼此。这一夜两个人都难以沉眠，这也难怪，因为他们之间的化学元素已经开始起反应了。隔天一大早，安娜发现手机里有一则短信：你简直太棒了。从那天开始，他们就常常想办法在一起。可是这却不太容易，因为17岁的安娜还在上学，而20岁的彼得正在邻近的城镇接受职业训练。因此安娜越来越希望周末来到，这样他们才可以在一起。安娜的父母开始埋怨了：谁来照顾你的小猫啊？而彼得的母亲也开始生气了，因为他越来越没有时间帮家里的忙。安娜的好朋友也被抛在脑后，毕竟他心头的小鹿正在乱撞，并且把他撞到另一个方向去。安娜和彼得都是头一次真正谈恋爱，所以其他的事都变得不那么重要了，整个地球好像只绕着他们旋转。他们对彼此的渴望越来越迫切，周末一起散个步、握个小手或互相触摸，已经无法满足他们对彼此的渴望。伯格纳女士指出，在恋爱的初始阶段，情侣对接触彼此肢体的渴望非常大，很多在安娜和彼得这个年纪的年轻人早就已经有了性经验，他们甚至常常彼此夸耀自己和某某人做了什么，虽然这些话有时候不一定有事实的根据。因此年轻人之间就产生了同侪压力，如果你跟不上我们的脚步，你就输了。除此之外，像安娜和彼得这样的年轻人也受到媒体传播内容所带来的压力。每个晚上电视上的连续剧呈现给观众的内容是纠缠不清的男女之爱，他们互相追求、互相亲近，而他们最大的渴望是被爱。许多年轻人就以此为典范，
但是连续剧里完全看不到需要长时间来发展的爱和细心维持的感情。电视上所呈现的画面给年轻人暗示的是，心头小鹿乱撞这种情况来得急，去得也快。这就表示快乐是建基于短促的关系，快速燃起和快速满足的性欲望上。当然，这种快乐来得急，去得也快。然而，互相认识是需要时间和耐心的。虽然互相深入认识对方，是以一个我们要携手同行这个基本决定为前提，但这才是整个发现过程的起步而已。完整的发现和探索包括发现喜悦和快乐、失望和挫折的各种面貌，逐渐发现对方的人格，以及发现不是永远稳健发展的亲近关系，而是时进时退的感情热度。孩子的初恋阶段也为父母带来一层崭新且特别的意义，这并不表示他们该采取监督或管控的态度，相反的，他们应该在孩子生命中这个重要阶段扮演真心陪伴的角色。孩子在这个阶段要逐渐脱离与父母的关系，去寻求他的另一半，并深入这段关系。在这段时间，父母必须忍受许多紧张和压力，虽然无法知道孩子在做什么，但也不能完全退缩不管，任凭一个陌生的年轻人主导自己孩子的感觉和时间分配，还得对成长中的孩子表示善意和体谅，不去干涉这位年轻人的想法和意见，但同时也不能忘了和他们讨论正确的价值观。这个阶段对家长而言也是一个充满挑战的阶段，挑战他们重新检视自己过去的关系，回想当初自己第一次交异性朋友、第一次谈恋爱时的种种经验，并反省自己目前的夫妻关系。这可以帮助他们了解自己成长中的孩子，而不对他们定出一大堆严格的规定或者是责骂。对所有的人而言，这段时间是一段特别难过但也特别美妙的时光。当然，和孩子讨论有关于身体和性爱的话题也极为重要，但许多父母却因为难为情而羞于启齿，或者只把这个话题缩减到只限于提醒孩子们要采取避孕措施而已。今天我们介绍了青春期儿女的正常成长阶段，即谈恋爱。陷入爱河，尤其是尝到初恋的滋味的少男少女，通常不愿意跟家长谈论自己的新状态。他们在父母面前小心翼翼地藏着这段感情，因为害怕被父母责骂，怕因为早恋挨骂。同时，他们在同龄人面前却可能显得大方，甚至是对自己感情上的战绩夸下海口，为的是寻求同伴的认可和羡慕。面对这个情况，父母们要首先回过头来看看自己。我们都是过来人，不是吗？实际上，儿女开始谈恋爱的事实有助于家长反省自己的情感经历和婚姻现况，因为我们必须以身作则，孩子们才有可能听得进去我们说的话。再者，我们不可对情感教育避而不谈，我们越是害怕触碰这个议题，孩子们就越会去寻求其他渠道来解答疑惑，而其他的渠道 不见得会传达正确的三观，甚至会宣扬一些与我们信仰相抵触的观念。在下周四的节目中，我们要继续跟随伯格纳女士的带领，探讨父母与子女在情感课题上的共同学习的过程。
刚才您收听的是《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耶稣若在你心中，事事都好，什么难处也不觉得。耶稣若不在，就没有不苦的事了。若耶稣在你心中不言不语，什么外来的安慰也不中用。只要耶稣说一句话，你就觉着快乐无比。没有耶稣，这个世界能叫你得什么益处呢？没有耶稣，就是愁苦的地狱，有了耶稣，就是甘怡的天堂。耶稣同你结合，什么仇敌也害不了你。人得了耶稣，就是得了至宝，没有耶稣，真是穷苦之极。同耶稣结合，真是富贵无比。会同耶稣交往，才算有大才能。会款留耶稣，才算有大智慧。只要你谦虚和平，自然可以留得住耶稣。只要你热心安静，耶稣自然就同你结合。你当记得，耶稣是你生命的主，他是你生命中最忠信的朋友。
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日常生活中的神操，欢迎您按时收听。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